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早晨，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来与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圣灵真是在我们心里做光照的工作。主啊，借着我们来读何西阿书，我们真是对神你的旨意，对神你对以色列百姓的带领，还有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带领，我们真是有更清楚明白的看见。因为我们天天都能够走在主你的正道之中，保守，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终于讲到了何西阿书第四章，经过了这个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来到何西阿书第四章。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第十三章讲到说，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审判，还有对他们的一个刑罚。那最后结束在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那我们也讲到说，这个亚述在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一个残暴的一个国家。那他们对北国以色列的这种毁灭，像是种族屠杀式的毁灭，他要把婴孩都杀死，然后甚至把这个孕妇还要剖开，就表示说他们是非常残忍的一个民族。那我们想要说，这个以色列本来是一个蒙神拣选，是要蒙神祝福的一个国家，但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最后他们自己要承受那个犯罪的结果，结果这个国家就灭亡了。那今天我们读的十四章呢，其实是一个何西阿对以色列人一个最后的一个劝诫哦。第十四章里面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一个比较鼓励性的，还有他也讲到说以色列一个复兴他们在被神管教之后他们以色列国家的一个复兴的情形。好，那我们就一同来看哈十四章，大家要如果圣经的要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他第十四章，他一开始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所以何西阿在最后一章，他对以色列的最后的一个劝诫还是一样，他就是要劝诫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回转归向神。那他们会遭受到亡国的这个结果，实在是因为他们自己在罪孽上面跌倒，他们犯罪了，结果他们就自取灭亡。他们不愿意，虽然神在这么样长久的一个时间里面不断的兴起先知来规劝他们，劝他们回转归向神，但他们始终不愿意，最后他们就必须要承受这个他们自己犯罪的一个结果。结果他们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所以他们就灭亡了。那第二节讲到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句话第二节这句话其实是一个祷告，一个向神的一个祷告。他一开始就说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所以我们看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他们有什么善行？其实他们没有善行。照我们所读这个何西阿书所记载，他们拜偶像，然后他们始终活在罪的里面。所以这边讲说悦纳善行，所以比较准确的一个解释应该是，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 OK。 好，他这边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 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解释应该是说，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以恩慈悦纳我们。所以不是说以色列人有什么善行，他这个祷告其实是希望神用恩慈悦纳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如果你看 NIV 他的这个翻译的话，就是很清楚的说 receive us graciously， 所以求神用恩典来接待以色列百姓，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本身有什么善行啊。然后接下来他说，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讲到嘴唇的祭，什么是嘴唇的祭？通常我们有的时候在比如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将我们嘴唇的果子献给神，将我们嘴唇的祭献上。那这边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它是是在说一件什么事情？我看一下，看一下，牛犊 ，OK， 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的理解是，这个是所谓嘴唇的祭，实际上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以认罪悔改的祷告代替献祭。我们知道，就是说，在以色列那个时代，他们不单单是在向神献祭，但是他们同时呢，又去拜偶像。所以他们献祭只是沦为一个宗教的仪式，他们的献祭并不是真正代表他们愿意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他们只是流于一个宗教的仪式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说，这个献祭有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的记载哦，它总共有五种祭哦，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在这些的献祭的里面，有些是要献牛献羊，有些是献这个谷物哦，麦子或者是细面，所以不同的祭要献不同的东西。那不同的祭，那它的目的跟功用也不一样。那这边说献上牛犊，那当然是特别指向就是赎罪祭啊，因为以色列百姓犯了这个神所订立的这些诫命啊，他们不背弃神，然后呢，他们又去拜偶像，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犯了神所吩咐不可犯的罪，所以他们要献的祭应该是赎罪祭。那赎罪祭里面就必须要献上公牛，还有公山羊或者是母山羊，这些是在这个圣经上面是都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我们这边就讲到说，献祭在当时只是变成一个宗教的仪式，而不是真正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认罪悔改的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他们虽然献祭，但是他们始终还是活在罪里面。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一章11节到15节，他就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献祭，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有何异啊？”然后呢，第十一节他们说我都不喜悦，所以神不喜悦以色列百姓的献祭。然后第12节又说，第13节又说什么？他说月朔跟安息日，并宣召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所以这边神又说他也不喜欢以色列百姓去守这些月朔和安息日。还有后面讲说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然后第14节又说月朔跟节期我都以为麻烦。但第15节又说呢，你们举手祷告我也不听。 所以这些本来是旧约律法所定的这些聚会或者是一些宗教上的仪式呢，在这边以赛亚书一章十一到十五节都说到，神都不喜悦，也不悦纳。那为什么本来定的这些宗教仪式跟这些献祭或者是聚会，为什么神不悦纳？其实就是在十五节的最后那一句，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所以就是说，以色列百姓活在罪中，虽然他们献祭，但是呢，他们仍然活在罪中。所以这个献祭并不能让以色列百姓去悔改，好像说哦，我因着献祭，我知道我犯罪了，所以呢，我献完祭之后，我就不要再去犯那个罪，我就悔改，我在神面前好像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虽然他们献祭，但是他们仍然活在罪中，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神就不喜悦这个献祭，因为这个献祭只是沦于一个外表，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神不喜悦他们这些献祭，甚至他们的祷告神也不听。所以神喜悦的是什么呢？神喜悦的实际上是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讲到说，神喜悦是什么呢？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所以这表示说，神所要的是那个人的顺服，还有人的听命。所以呢，神所要并不是说人一个外表上面的一个献祭，一个宗教的仪式啊。然后我们再看何西阿书，也是我们之前小信弟兄有讲到的，这边也很清楚讲到说，我喜欢良善或义作怜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所以这边讲到说，神是喜爱认识神。我们前面讲到说，讲到认识的时候，不是说只是知识上认识，我们说讲到认识的时候，是说神与这个以色列百姓有建立那个关系，所以神喜悦以色列百姓与他建立关系。前面讲到说神喜悦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顺服听从他的命令，然后这边讲到说神喜悦以色列百姓跟他建立这个关系。然后在箴言二十一章三节讲到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所以这些经节就告诉我们说，本来献祭的功能是赎罪或者是讨神的喜悦，但是呢，在当时已经沦为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了，他们只是去做这个宗教仪式，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说这些献祭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这个弥迦书的六章六到八节，这个章节其实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时以色列百姓献祭，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跟神他想要以色列百姓做的是什么，这个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较。他这边讲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当时这个献祭的，照利未记的规里面的记载，献祭的话，这个牛犊只要是出生过第八天就可以献了，就可以献祭了。那这边讲到说他献一岁的牛犊，那表示说这个一岁牛犊的价值当然是比这个八天才出生八天的牛犊要比较大嘛，所以它的价值是比较高的，一岁的牛犊。那所以他这边就说，他要献燔祭的时候要献什么？我要献一岁的牛犊嘛。然后他又第七节又说，耶和华其喜爱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嘛，就是说如果一岁的牛犊不能讨神喜悦，不能赎罪的话，那我是不是要献千千的羊呢，公羊呢，或者是献上这些羊羔的油呢，这样子能不能赎我的罪，或者是能不能讨神的喜悦呢？那如果这个还是不行的话呢，那我要献什么？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孽献我所生的吗？ 就是说如果献牛也不行，献羊羔都不行，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长子都献上来，能这样子才能够赎我的罪呢，才能够讨神喜悦呢？所以六到七节讲到是人的一个看法，人觉得就是说我献祭呢，如果为了要赎我的罪或者是讨神喜悦，我献祭就是我的量或者是我的价值来做判断，我献一岁牛不够，那我献一千只的羊够不够？一千只的羊不够，那我献它的羊羔的油脂够不够？那还是不够，如果还是不能赦，我的罪还是不能被赦免的话，那我是不是要献上我的长子呢？所以这个是人对献祭，当时人对献祭的一个看法，他们就认为说反正要赎罪要讨神的喜悦，那我就不断的献嘛，那不够我就再加嘛，对不对？那看要加到什么样一个地步的话呢，好像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嘛。但是神所看重的并不是这些，所以第八节他就讲到说神所要的是什么。那第八节这个是金句，实际上大家都应该是很熟悉的。那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神所真正所要的并不是这些献祭，这些外在的牛啊羊啊或者是羊羔啊，这些东西圣经上说对不对，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神的，他不需要这些百姓跟他献祭，他所要的是以色列百姓真心的认罪悔改，在他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你不能用这种献祭的方式来取代认罪悔改或者是过圣洁的生活。这献祭如果这样的献祭只是留为一个形式，这边讲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我们之前讲到何家说都说到这个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然后陷在罪的里面，如果他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们怎么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呢？他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神的生命啊，那他们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呢？虽然他们一不断的献祭，但是这些献祭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对不对？不蒙神所悦纳。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神所真正喜悦的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心，真正喜悦的是一个我们能够活在神面前过一个敬虔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神所真正要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一点呢，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一点哦，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说神所要的不是外在的宗教仪式，而是真实的认罪悔改，生命被更新变化，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能以金钱或物质的奉献、聚会、服事的参与和行善等行为来取代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认罪悔改，旧造生命被破碎，新造生命被更新的要求。我们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人时常想以外在的行为或是所谓的善行做好事来掩饰自己的罪性，这种是人有这种将功补过的观念，并且逃避旧造生命必须被破碎，新造生命必须被更新的要求。这个地方就看到说，我们不能用外在的行为，在以色列的，在旧约这个以色列的那个人的那个时代，他们就是想要用献祭这种方式，然后呢，认为献祭就可以取代他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但是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些，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要有一个真心认罪悔改的心。然后我们的生命呢要被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真实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讲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奉献一本金钱给教会，然后我们似乎就可以继续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嘛，或者是我们曾经参与了一些教会的服事，我们来或者是来教会参加聚会的，我们就可以继续过着好像在，也不是说在罪里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需要被更新变化了嘛？ 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哦。因为我个人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信仰上也是个盲点，我会觉得说你来参加聚会啊，来服事啊，好像就满足了神的要求，或者是满足了圣经的教导。其实对我个人来讲，那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误解。所以神不是说我们不要聚会不要服事，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所真正要的是什么。他所真正要的是我们在他面前能够认知回转，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变化。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些外在的宗教的仪式来逃避这些神对我们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是圣经上很多地方所提到的。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我们所接受的教导常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对，这个传福音是神所给基督徒的一个大的使命，所以我们都要传福音。但是这个是没有错，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其实神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部分常常被我们所忽略。我们可能是有意或无意去忽略，就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常常就说我们传福音，你可以去传福音，但是你可以不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没有冲突。你可以跟你的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亲戚说，哎，你要信耶稣，但是你自己还是可以过在你自己想要过的那种生活当中。你的生命可能很多年都不改变，都没有被没有被神更新，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认罪的悔改，然后被神更新。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啦，我不知道大家也许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感觉。我个人觉得在信仰的这个道路上，常常有一段很长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啊，我们不能用这些外在的宗教仪式，或者是奉献聚会这些，甚至是服事，来取代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认罪悔改，必须要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神来旧造的生命必须要被神破碎，新造生命必须要神来更新的这个要求。那我们讲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神的要求？实际上是神的要求。在这个圣洁这个字啊，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圣经学者研究过，圣洁这个词统计过了，有超过600多次，在圣经里面讲到要圣洁，超过600多次。那如果光是圣这个字的话呢，在圣经里面有超过1000次啊，超过1000次提到说，这个圣这个字，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圣洁的生活，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就好像神要求我们要传福音一样，它是一个要求。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看出埃及记19:6，其实这个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当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还没有进迦南以前，神就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讲了，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做祭司的国度讲到说以色列百姓要跟神建立关系，因为祭司嘛，祭司就是当时人跟神中间的一个桥梁。对，那就是表示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然后为圣洁的国民，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以色列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就是神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讲了，所以他们要跟神建立关系，然后他们神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在利未记的11:44-45也是讲类似的要求。那44节跟45节其实讲一样的事情啊，就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然后呢要求说你们就以色列民要成为圣洁，因为神也是圣洁。那45节也是讲一样的，就是说神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神，所以以色列百姓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所以这个是很旧约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讲说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要与他建立关系，并且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到了新约，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十九节，这个是耶稣向父神的一个祷告，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那些他们就是只是说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使这些相信耶稣的人能够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第十九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所以耶稣为了这些相信他的这些门徒们，或者是相信他跟随他的人来祷告，就是说要求父神用他的话语，真理就是神的话，让这些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分别为圣，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然后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是更直接的讲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这些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这个神的心意很清楚，就是要他的百姓神的儿女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求，这个不是一个选择，说我可以过我可以不要过。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想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不想，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的生命必须要被改变。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旧造的生命是不会自然而然就想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你要过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选择逃避，或者是我们去想办法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的生命不想被改变，我们想要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它是在信仰上的一个以前曾经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四节说到，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所以这边讲到说圣洁，我刚刚讲到说圣洁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圣洁是要你要去追求的然后这边还特别讲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四章的二十节到二十节，其实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论他说二十一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句话可以把这个我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很清楚的来解释出来，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我们接受耶稣成我们的救主了，我们也参加了聚会，我们听了很多的讲道，我们也自己读了圣经，读了神的话语我们也许有参加许多服事，所以这边就说，那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然后呢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你当你穿上新人的时候，你就会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追求，我们才能够生命才能够改变，我们才能够达到神要求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节到二十节，其实就是把我想要讲的这个概念呢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我所做的一个结论圣洁呢，我们刚才讲到圣洁呢，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分别的意思。那从什么分别呢？就是从属世的标准中分别出来，然后来遵从属神的标准，那属神的标准是比属世的标准还要高的。那成为圣洁或是过圣洁的生活呢，就是说生活中的行事为人按照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就记载在圣经的上面，所以我们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来过每天的生活， 这个就是成为圣洁或是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意思。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假如说以前我在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要聚会，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祷告，我已经接受耶稣，我真的相信耶稣啊，所以我已经得救了嘛，那我为什么要聚会呢，我为什么要读经祷告呢，我要参，对，他就突然问了这个问题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参加聚会的组员突然间都什么卡住了，突然都 freeze 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啊。但他也不是故意问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弟兄他真的是因为有这个疑惑，他可能我没有记住，他也信主了一段时间了，他就在聚会里面，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读这个讲到说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圣经上不是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吗，对，然后他就不知道是突发奇想还是怎样，突然就问了这个问题，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已经信耶稣为什么要聚会，我们信，我真的信啊，我不是假信，真信，那就好啦，那聚会然后读经祷告到底是为什么。我当时真的好在那时候不是我带小组查经，我只是去参与，那当时其实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问了之后没一片安静，鸦雀无声，然后呢也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但是他也不太好意思再继续问下去，然后就好像就跳过去了，然后大家就讨论了其他的讨论其他这个圣经上面的经文了。但是我后来想说，诶，为什么我不知道呢，为什么我从来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难道我是什么地方漏掉了吗还是什么。其实后来后来我在准备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又想起来这个当时那个聚会那个情形啊。我就想说，当时这个以色列百姓献祭，然后但是呢，虽然表面献祭有宗教行为，但是他们仍然活在这个罪的当中。那既然这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神的要求，那你要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边讲到说你要追求嘛，这边讲到说你要学习神的道嘛。那如果你不读经祷告，你怎么知道神的道是什么？我们过去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圣经上的话语你中文字每个都看得懂，但是合起来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所以如果我们要真实照着神的标准去过一个圣洁生活，你就必须要读经祷告，因为这个圣洁生活的标准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你不读圣经，然后你说我就可以过圣洁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接着读圣经，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让你明白神的话语，你的生命才能够更新而变化，你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就回答我们之前那个弟兄问的问题，就是我信主之后为什么要读经祷告，你不读经祷告你不明白神的教导，你不读经祷告你没有一个生活的准则，你不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是神的要求，我再强调，这是神的要求，不是一个选择，说我信主了结束了，要过什么生活我自己决定，你就神不要管我，我想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是错误的。这个很多人把这个过圣洁的生活当成一个选择，就是我喜欢我就过，我不喜欢我就过我自己生活，反正我已经信耶稣了，你也不能说我不信，我真的信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迷失，一个盲点。所以我们要读经祷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教导，我们才能够去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过每天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从知识上知道圣经教导，到你可以真实的行出来或活出来，那是有一段差距的。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在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现在我们周五晚上 的查经独家太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彼得在跟本来跟外邦基督吃饭的时候，对不对？然后结果在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奉割礼的犹太人来的时候，他就退去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巴拿巴也水火装甲都退去了。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彼得他其实是明白真理的人啊，他怎么不明白真理？但是当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他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从你知道真理到你可以真正的去行出来，它是有差距的，有一段距离，不是你一知道真理你就可以马上行出来。所以这个过程是需要你去操练的，你去操练你的信心，让你能够从知道到实际上可以行出来。所以如果你一开始都不知道，那你更是不可能去遵行。对，所以你要先知道，先要先读圣经，要聚会，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话语的教导，然后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实际的行出来或是活出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操练。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我信仰上的自己的一个学习。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我们还在第二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其实我讲这些就是讲到说，我准备这个第二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以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就是说以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代替我们那些外在的宗教行为。我们刚才也举了很多圣经的历史，神不看重那些宗教仪式，他看重的是人跟他建立那个关系，他看重的是人在他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真实的在他面前过那个圣洁的生活，而且这个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选择。好，这个是我想要我读第二节的时候我的一些得着跟大家分享。然后到第三节他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所以这个第三节其实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悔改回转归向神。所以前面我们说他们要向亚述，然后或者是跟埃及，还有或者是跟亚兰，为了要彼此对抗，他们彼此结盟，然后彼此对抗其他的敌国。那他们现在说他们不要靠这些外邦的国家了，他们也不再对他们手上所造的所造那些偶像说这些偶像是他们的神了。所以表示说他们一个认罪悔改之后的一个行为的表现。然后他说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何西阿把这边把以色列百姓在这边说的是孤儿，但是我们记得前面我们在读应该是12章吧还是11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何西阿把以色列百姓跟这个神的关系比喻成父亲跟孩子跟儿子嘛。对，所以以色列不是孤儿他们怎么是孤儿呢？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要这个父亲他们跑去拜偶像所以他们好像是像是孤儿一样但是他们当他们回转归向神之后，神还是要怜悯，还是要爱他，继续爱他们。这个其实比较像是浪子浪子出去之后要再次回转来回到父家，再次得到他父亲的怜悯跟爱所以这边但是这边何西阿把他就描述成是像孤儿一样，这个以色列百姓是像孤儿一样，但是因为他们回转之后呢，神会继续的怜悯跟爱他们。然后第四节讲到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他把何西阿把这个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这个行为当作比喻成是一个疾病，好像生病了一样。那这边想要说神要医治以色列百姓这个被盗的病这个被盗这个英文字呢叫做 way wanderings。 那这个英文字如果查字典，它的意思是说 常常改变你的行为，然后呢很难控制。所以如果你把它用中文，就是用这个我们中文的解释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百姓偏行己路，任意妄为，就是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都不听神的话，就是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做。所以那在你对应到圣经上面的记载呢，就是说他们背弃远离神，拜偶像，不分别为圣，过着与迦南人一样淫乱的生活。这个就是讲到他们所谓背道的病。那神要怎么医治他们呢？这个病好像是病入膏肓啊。这个神，那神要怎么医治他们？我们看耶利米书这个可能 OK 啊，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二节讲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神是可以医治以色列百姓被盗的病。就我们刚刚讲，这个被盗的病就是指他们拜偶像，远离神，拜偶像，不分别为圣，过着与迦南一样的生活。所以神呼召这个以色列百姓说：“回来，回来！”神要医治他们的，医治他们被盗的病。那我们想说，以色列百姓从出埃及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王国，大概有700多年的时间。700多年的时间，神都一直在等，可以说等待，用耐心等待以色列百姓能够回转。因为他们自从在出埃及之后，他们就已经在拜偶像了。记得这个亚伦造了一个金牛犊嘛？摩西去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好像很久没下来，亚伦就听了百姓的话，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他们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拜金牛犊了，一直拜一直拜，拜到以色列这个王国主前722年。这段时间大概有700多年的时间，神都兴起了很多的先知，不断的来劝这个以色列百姓，叫他们回头，叫他们不要拜偶像，叫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从这个圣经记载知道这个结局，以色列百姓没有回头，他们最后灭亡。但是这边神说呢，他要来医治啊，他来医治这个以色列百姓被盗的这个病。那我们来看他怎么医治，因为看起来好像很严重，700多年都不悔改啊，要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呢？好像已经是无解了嘛，因为这个北国最后都灭亡了。所以我们看他神怎么医治呢？所以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哦。神第一步呢，要生命破碎；第二步呢，圣灵做工；第三步呢，生命更新。所以这个是神医治以色列人被盗的病的一个方式哦。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对应到以色列人的情况。生命破碎呢，就假如说以色列这国家最后就国破家亡，然后被掳到外邦去了，流离失所，散居各地。所以这个就是亡国了嘛。所以神兴起亚述当作管教，这样把以色列这国家打碎，把它让这个国家灭亡了，让他们被掳了，所以他们被破碎了。接下来神做什么呢？圣灵要光照感动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心软化，明白他们自己的罪。所以当以色列人经历亡国之痛之后呢，圣灵会开始做工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能够明白他们所犯的罪。当他们明白他们所犯的罪之后呢，他们就能够认罪悔改，然后回转归向神，除去偶像和淫乱的生活。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亡国之后，南国后来也亡国之后，但是他们自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就不再拜偶像， 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病真的被医治了。本来700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停止拜偶像，但是当神做这个医治的工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拜偶像的罪真的是被医治。他们到今天以色列的这个国，他们家他们也不拜偶像，至少你外面看到的他们没有拜，这些人手所造的这些石头啊木头这些有形的偶像，他们都没有在拜了，至少这点是可以确定的。所以这个就是神医治这个以色列百姓被盗的病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再看一下新约里面有一个例子，新约里面在路加福音的15章11节到32节，这个大家也很熟悉，这个就是浪子的故事。浪子他本来在家里过得好好的，对吧？然后这个父亲供应他一切需要，但是浪子呢，这个小儿子要什么？要分家产，对，分家产之后呢，他就要出去过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呢，他就拿了家产之后，他就任意放荡，那就耗尽了所有他的父亲给他的家产。然后呢，那个时候刚好又圣经上记载呢，又遇到了饥荒，所以呢，他就沦落到帮人家放猪，因为他要生存。然后呢，可能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圣经上记载说他很饿，然后他很想吃猪的食物。就他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呢，离开了父家之后，就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就明白呢，本来是在父家是丰富有余，但是呢，他就是不愿意就在这样的环境，他就是得要这个背离他的父亲，自己要分家产，然后要去外面。那他就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小儿子他的生命也被破碎。那接下来圣灵的工作，圣灵做工呢，这个圣灵光照小儿子的心啊，使他醒悟过来，明白他自己所犯的罪。如果你去读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17节，他那边那段经文说到什么？说他醒悟过来，他在这样一个可怜的光景，要跟去吃那个猪的食物的那个光景里面，他突然醒悟过来。他怎么醒悟过来？他为什么不早点醒悟过来？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可怜的光景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所以这个就讲到说，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光照他，感动他，让他明白说，我这样做是错的，我得罪了我的父亲。所以他知道他的罪之后，他就做了这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他要回到父家，然后他就说他不配做神的儿子，他只愿意当雇工。但是呢，父亲还是像看到他这个小孩子回来，他是很高兴，对不对？他要宰一个牛，然后要办一个 party 来欢迎他，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这个小儿子是什么？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就比方说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他的生命被破碎，圣灵工作之后，他的生命重新被更新，他认识了他自己的罪，所以他可以回转从此来归向神了。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花这么多功夫，然后才能达到，好像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哦，人的心其实是很刚硬的。有的时候你觉得不会，是因为可能你还不明白罪的这种捆绑，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我没有很刚硬啊，我觉得我好像还很好啊。其实人的心是很刚硬的，所以当神要带领你，要教导你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必须让你去经历，你不经历你就学不会，这个就是人的一个问题。如果神一讲我们就听了，那亚当夏娃也都不会犯罪了，对不对？神就讲了不要吃，我就要吃，这个人就是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生活上面所经历的一些环境，很多时候是神要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好像虽然有一句话说叫做不进则退啊， 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说反正我现在这样就好，实际上你维持现在的情况就是退步。所以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要不断的向前，不断的更新长进啊。所以他常常会用一些环境啊，用一些方式，然后让我们去经历，我们经历完之后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我们需要被神来调整，我们被神来制作，所以我们可以能够真正得着那个神要赐给我们那个生命。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这个约伯记这些章节经节，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分享过了，就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治伤又用手医治。然后何西阿书的6:1-2也是一样，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所以这两节圣经，旧约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好像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因为神必须要把我们打碎之后重新建造，这个打碎，这个管教是为了让我们得着益处，是为了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希伯来书12:5-6就更清楚的说，我们不可轻看神主的管教，他责备我们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哦，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管教是出于他的爱，他管教是出于为了要建造我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的情形下面呢，我们要有一个顺服接受的心哦。所以第10说到呢，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哦，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看到没有？这边又出现圣洁了，管教之后生命改变，让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行出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管教，神的管教是有目的的。之前以色列百姓一直活在罪中啊，不能过圣洁的生活，不能分别为圣，所以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所以很多时候神的管教也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生命得改变，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最后第11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结论，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没有人会觉得，没有人喜欢被管教，没有人喜欢被骂，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了。所以这段圣经就是讲到，也可以说做了一个结论了，就是说借着神的管教，我们的生命得以被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过那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以下亚书的64:8说到，我们是泥，你是陶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以弗所书2:10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所以我们的一生呢，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都是他的工作，他要不断的破碎我们，建造我们，直到我们真是能够有那个神荣美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行出那个圣洁的生活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神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啊。好，所以接下来第4啊，医治好了这个以色列百姓被盗的病之后呢，神要怎么样甘心爱他们。虽然以色列百姓之前背弃神哦，但是呢当神把他们医治好之后呢，神还要继续的爱他们哦。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神爱以色列百姓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条件，或者是以色列百姓的行为，乃是出于他的一个拣选跟他的旨意。这边再次显明说，神要甘心爱以色列百姓哦，在他们的这个被盗的这个病被医治之后，神要继续的爱他们。然后第5一直到第8哦，第5到第8其实这个何西阿就用了很多这个以色列当地的一些植物来比喻，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一个复兴的一个光景。那当然他也用了一些植物来表示说来形容神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看一下第5说我必像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所以你看，如果百合花要开花，如果这个黎巴嫩的树木要扎根，它一定要有水嘛， 有水它才能生长嘛。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神就像那个泉源一样，供应以色列百姓的需要。然后第六节就说它的枝条延长，它是像橄榄树，然后它的香气像香柏树。然后第七节又说呢，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香气如尼巴嫩酒。然后第八节之后说，他说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来。所以这边讲到这么多的植物，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放在，对不起，刚才这个其实我讲过了，就是说神界的环境让我们经历，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跟更新。刚才这个讲过，我们来讲这看这个表，就是讲到说用这些五到八节讲到说这个神用这个何西阿用这个植物来比喻。那神比喻他自己呢，刚才讲到像甘露像水嘛，所以他是生命的一个泉源。那第七节讲到说他像荫下，所以神是一个看顾保护以色列的神。然后第八节又讲到说它像青翠的松树，这个松树呢，英文 NIV 的版本讲的是 juniper 或者是 cypress。 那这种松树它是常绿的松树，所以它一年四季都是绿的，所以表示说神是一个不断的供应的神。所以那我们再看他把以色列复兴的光景用什么植物比喻，一个就是百合花，他说百合花开放，第五节讲到，然后第五节说到尼巴嫩的树木，尼巴嫩树木其实就是尼巴嫩的香柏树。然后第六节说到它的枝条延长如荣华如橄榄树，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还有像尼巴嫩的酒，就葡萄所酿出来的酒。然后最后第八节讲到说他们会得着果子，那它代表意义我就把它列在这边就不一一讲，这个就是这些是我去看一些这个解经的书啊，那他们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我就把它这个放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所以不管是什么植物，它其实所表示的就是说，用这些植物来表示说这个以色列他们复兴之后他们的一个光景。你看到这些树啊长得很大，因为果子长得很多，这些果子可以。这个橄榄树的果子做橄榄油，那这个香柏树它的树可以做也可以做一些香香的油啊，然后呢葡萄树的葡萄果也可以榨成葡萄酒。所以这些描述就是来讲到说以色列他们复兴之后的一个光景。你看第八节他说以色列必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耶和华回答他，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哪得。所以第八节其实也做类似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本来这个以色列以法莲他们就是拜偶像，我们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他们觉得他们所得着的物质上一切丰富都是偶像给他们，实际上呢是神所赐给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之前呢北国以色列跟偶像呢就是好像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到了第八节后面之后，他第八节前面就说那我跟偶像有什么关系，我跟偶像没有关系。那第八节后面就说呢你的果子从我得，就表示说他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之后，他们所果子就表示说这边讲到说生命的成熟嘛，就是说他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他们一切都是从神而得的，他就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找了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青翠松树，这个松树 juniper 或 cypress， 它可以长在平原，它也可以长在海边，它也可以长在山上。如果大家去那个 Camino 17 mile 有一个景点就是 cypress 嘛，那个树就从石头里面长出来，就像那个中间那个一样，那个就是青翠松树。然后百合花开放，像下面那个图片。然后尼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树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它是建造的一个建材，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也用到很多的香柏树。我看到中间那个国旗啊，那个就是尼巴嫩的国旗，他们的国旗中间就是一个香柏树，所以表示说尼巴嫩是一个盛产 香柏树的地方。那香柏树是长得又高又大，所以很适合做建材，而且它的树可以做成油。然后下面是橄榄树，最后一个是葡萄树，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所以最后第九节，第九节其实跟前面八节好像没有好像一个直接的关系，因为有人圣经学者认为第九节可能是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然后何西阿才加上去的。他第九节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件事呢？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的，正直的，一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那这其实第九节可以是说整个何西阿书的一个结论了。这个何西阿讲了这么多，从一开始的时候，前面用他的婚姻，他跟哥面的婚姻来比喻，神跟以色列之间关系，然后中间那段又讲到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审判跟责备，到最后他在应许以色列人的一个复兴。他讲了这么多，最后他第九节好像他做了一个结论，就问以色列人问以色列百姓说，谁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我们看这边说智慧人跟通达人，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所谓有智慧跟通达，就是说他可以做一个好的判断，或者是做一个那个小心的很小心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你谁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对的判断，好的判断呢？那我们知道圣经上每次讲到智慧，大家都会引用这段圣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你才有那个智慧去做一个好的正确的判断。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求，也是要先能够敬畏耶和华，你才能够做一个好的或者是一个很仔细的一个判断。那最后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一人必走在其中，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其实道只有一条，那他说一人在走在其中，那罪人走在其中就跌倒。那意思是说什么？一人愿意顺服神的意思，愿意听从神的带领，所以他可以走在神的道路当中。那罪人呢？罪人实际上如果看英文的话是 rebellion， 就是说他是一个悖逆的人。悖逆的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悖逆的人只愿意照自己的意思走。所以呢，你同样走到一条路上呢，一人可以走在神的正路上，那悖逆的人呢，却在这条路上道路当中来跌倒。其实你想一个很容易去明白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今天要到教会来，然后我看到 stop sign， 我照规矩我就停下来，然后很安全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再开过去。同样一个人开到教会来，他看到 stop sign 他就冲过去，他就不守交通规则，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很容易就发生车祸，对不对？所以其实很清楚的，其实道路只有一条。那看我们的这个何西阿在这边很清楚给我们，好像叫我们一个选择，像今天这个陈牧师讲的，道路就是这一条，我们要做什么选择？我们要顺服神呢，过圣洁的生活呢，走在他的路上，还是我们要靠自己偏行己路，像当年以色列百姓一样，就是玩梗悖逆拜偶像活在最终呢？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呢？我们要先敬畏神，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顺服谦卑的心。好，那这个就是第十四章，那对不起，时间有点晚。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下课后再来跟我讨论或分享。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何等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宝贵啊！每次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心里面何等甘甜。哦，主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叫我们远离罪恶，叫我们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要我们真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愿你圣灵时常光照我们愿你时常来做这个更新的工作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我们真是可以过那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虽然有的时候 你会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但是我们实在相信你一切的管教都是出于你的爱，都是出于你要来建造我们。主啊，就让我们真是能够顺服，有那个受教的心在你的里面，天天在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我们说我们愿意走在神你的正路之上，因为你的正路是好的，是善的，带领我们直到永生的道路。谢谢你保守我们在接下来一个礼拜一切的工作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